第二十一回，贤袭人娇嗔甄宝玉，俏平儿软语救贾琏。话说史湘云说的笑的跑出来，怕黛玉赶上，宝玉在后忙说：“办到了，那里就赶上了。”黛玉赶到门前，被宝玉插手在门框上拦住，笑道：“饶他这一遭子吧。”黛玉拉着手说道：“我要饶了云儿，再不活着。”湘云见宝玉拦着门，料黛玉不能出来，便立住脚，笑道：“好姐姐，饶我这一遭吧。”却只宝钗来在湘云身后背后，也笑道：“我劝你们两个，看宝兄弟面上都撂开手吧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不依，你们都是一气的，都来戏弄我。”宝玉劝道：“爸哟，谁敢戏弄你？你不打趣他，他就敢说你了。”四人正难分解，有人来请吃饭，方往前边走。那天已掌灯时分，王夫人、李婉、凤姐、迎、探、惜姐妹等都往贾母这边来，大家闲话了一回，各自归寝。湘云仍往黛玉房中安歇，宝玉送他二人到房。那天也二更多了，袭人来催了几次方回，次早天方明时，便披衣洒鞋往黛玉房中来了，却不见紫鹃、翠缕二人，只有他姊妹两个尚卧在厅内。那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副杏子红绫被，安稳和睦而睡，湘云却一把青丝托于枕畔，一副桃红细被至其胸盖着，衬着那一弯雪白的膀子撂在背外，上面明显两个金镯子。宝玉见了叹道：“睡觉还是不老实，回来风吹了又让肩膀疼了。”一面说一面轻轻地给他盖上。黛玉早已醒了，觉得有人，就猜是宝玉，翻身一看果然是他，便说道：“这早晚就跑过来做什么？”宝玉说道：“这还早呢，你起来瞧瞧吧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先出去，让我们起来。”宝玉出至外间，黛玉起来叫醒湘云，二人都穿了衣裳，宝玉又附进来坐在镜台旁边，只见紫鹃、翠缕进来服侍梳洗。湘云洗了脸，翠缕便拿残水要泼，宝玉道：“站着，我就是洗了就完了，省了又过去费事。”说着便走过来弯着腰洗了两把。紫鹃递过香肥皂去，宝玉道：“不用了，这袍里就不少了。”又洗了两把便要手巾，翠缕撇嘴笑道：“还是这个毛病。”宝玉也不理他，忙忙的要轻言擦了牙漱了口，完毕见湘云已梳完了头，便走过来笑道：“好妹妹，听我梳梳吧。”湘云道：“这可不能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先时候怎么替我梳了呢？”湘云道：“如今我忘了，不会梳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横竖我不出门，不过打几根辫子就完了。”说着又千妹妹万妹妹的央告，湘云只得扶过他的头来梳篦。原来宝玉在家并不戴冠，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，往顶心发上归了总，编一根大辫，红绦结住，自发顶至辫梢一咕噜四颗珍珠，下面又有金坠角。湘云一面编着一面说道：“这珠子只三颗了，这一颗不是了，我记得是一样的，怎么少了一颗？”宝玉道：“丢了一颗。”湘云道：“毕竟是外头去掉下来，叫人捡了去，倒便宜了捡的了。”黛玉旁边冷笑道：“也不知是真丢，也不知是给了人镶了什么带去了呢。”宝玉不答，因镜台两边都是妆奁等物，顺手拿起来赏玩，不觉拈起了一盒子胭脂，意欲往口边送，又怕湘云说，正犹豫间，湘云在身后伸手过来，啪的一下将胭脂从他手中打落，说道：“不长进的毛病，多早晚才改呢？”一语未了，只见袭人进来，见这光景，真是梳洗过了，只得回来自己梳洗。忽见宝钗走来，应问：“宝兄弟哪里去了？”袭人冷笑道：“宝兄弟哪里还有在家的功夫？”宝钗听说，心中明白。袭人又叹道：“姐妹们和气，也有个分寸，也没个黑夜白日闹的，平日怎么劝都是耳旁风。”宝钗听了，心中暗忖道：“倒别看错了这丫头，听她说话倒有些实践。”宝钗便在炕上坐了，慢慢的闲言中套问她年纪、家乡等语，留神 窥察其言语质量，深可敬爱。一时宝玉来了，宝钗方出去，宝玉便问袭人道，怎么宝姐姐和你说话的这么热闹，见我进来就跑了？问了一声不答。再问袭人方道，你问我吗？我不知道你们的缘故。宝玉听了这话，见他脸上气色非往日可比，便笑道，怎么又动了气了呢？袭人冷笑道，我哪里敢动气呢，只是你从今别进这屋子了，横竖有人服侍你，再不必来指使我，我仍旧还服侍老太太去。一面说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。宝玉见了这般景况，身为汉意，禁不住赶来央告，那袭人只管合着眼不理。宝玉没了主意，因见麝月进来，便问道，你姐姐怎么了？麝月道，我知道吗？问你自己就明白了。宝玉听说，待了一回自觉无趣，便起身哀道，不理我了，我也睡去。说着便起身下炕，到自己床上睡下。袭人听他半日无动静，微微的打呼，料他睡着，便起来拿了一顶斗篷来替他盖上，只听呼的一声，宝玉便掀过去，仍和着眼装睡。袭人明知其意，便点头冷笑道，你也不用生气，从今起我也只当是个哑巴，再不说你一声好不好？宝玉禁不住起身问道，我又怎么了？你又劝我？你劝也罢，刚才又没劝我，一进来你就不理我，赌气睡了，我还摸不着为什么呢。这会子你又说我恼了，我何尝听见你劝我的什么话呢？袭人道，你心里还不明白，还等我说呢。正闹着，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，方往前边走，胡乱吃了一碗，仍回自己房中。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，麝月在旁抹牌。宝玉素知他两个亲厚，便连麝月也不理，接起软帘自往里间来。麝月只得跟进来，宝玉便推他出去，说不敢进洞。麝月便笑着出来，叫了两个小丫头进去。宝玉拿了本书，歪着看了半天，因要茶，抬头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上站着，那个大两岁的清秀些。宝玉问他道，你不是叫什么香吗？那就答道，叫慧香。宝玉又问，是谁起的名字？慧香道，我原叫云香，是花大姐姐改的。宝玉道，正经叫慧且罢了，就慧香。你姐几个？慧香答，四个。宝玉道，你弟几个？慧香道，第四。宝玉道，明日就叫四儿，不必什么慧香兰气的，哪一个配比这些花，没得玷污了好名好姓的。一面说一面叫他倒了茶来。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半日，只管悄悄地凝着嘴笑。这一日宝玉也不出门，自己闷闷的，只不过拿书解闷，拨弄笔墨，也不使唤众人，只叫四儿答应。谁知这四儿是个乖巧不过的丫头，见宝玉用她，她就并尽方法笼络宝玉。至晚饭后，宝玉因试了两杯酒，眼心耳热之余，若往日则有袭人等大家嬉笑有心，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对灯，好没兴趣。但要赶了他们去，就怕他们得了意以后越来劝了，若拿出上人的光景镇唬他们，似乎都太无情了，说不得狠着心，只当他们死了，横竖自家也要过了。如此一想，却倒毫无牵挂，反能怡然自悦。因命四儿剪烛烹茶，自己看了一回《南华经》，至外篇曲切一则，其文曰，故绝胜其志，大道乃至，至欲回诸小道不起，焚符破席而民普鄙，裴斗折衡而民不争，但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实可与议论，浊乱六律，朔绝于色，色古旷之耳，而天下之人含其聪矣，灭文章，散无才，绞离诸之目，而天下之人含其明矣，诡谲勾绳而其规矩，立功锤之职，而天下使人含其巧矣。看至此，一曲洋洋，趁着酒兴，不禁提笔血冤，焚花散奢而闺阁使人含其劝矣，枪宝钗之仙姿，毁黛玉之灵巧，丧灭情意而闺阁之美，恶使相累矣，彼含其劝，则无参商之余矣，枪其仙姿，无恋爱之心矣，挥其灵巧，无才思之情矣，皮钗玉花奢者，皆张其罗而碎其血，所以迷惑缠陷天下者也。续毕，置笔就尽，头刚枕着 便忽然睡去，一夜竟不知所知，直至天明方醒，翻身看时，只见袭人和衣睡在轻上。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之肚外，便对他说道：“起来好生睡，看冻着。”原来袭人见他无名无业，和姐妹鬼混，若真劝他，料不能改，故用柔情以警之，料他不过半日片刻仍旧好了，不想宝玉竟不回转，自己反不得主意，只一夜没好生睡。今忽见宝玉如此，料他是心意回转，便索性不理他。宝玉见他不应，便伸手替他解衣，刚解开了纽子，被袭人将手推开，就自扣了。宝玉无法，只得拉他的手，笑道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连问几声，袭人睁眼说道：“我也不怎么着，你睡醒了，快过那边梳洗去，再迟就赶不上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过哪里去？”袭人冷笑道：“你问我，我知道吗？你爱过哪里去就过哪里去，从今咱们两个人撂开手，省得鸡争鹅斗，叫别人笑话。行树那边腻了过来，这边又有什么四儿五人服侍你？我们这几东西可是白玷污了好名好姓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今儿还记着呢？”袭人道：“一百年还记着呢，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，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。”宝玉见他娇嗔满面，情不可禁，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，一跌两断，说道：“我再不听你话，就和这簪子一样。”袭人忙的拾了簪子，说道：“大早起这是何苦，听不听菜你也不知道这么着呀。”宝玉道：“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急呢？”袭人笑道：“你也知道急吗？你可知道我心里是怎么着？快洗脸去吧。”说毕，二人方起来梳洗。宝玉往上房去，谁知黛玉走来，见宝玉不在房中，因翻弄案上书看，可巧偏翻出昨儿的庄子来，看见宝玉所叙之处，不觉又气又笑，不禁也提起笔续了一绝云：“无端弄笔是何人？饶其南华庄子文，不悔自家无见识，却将丑语抵他人。”提笔也往上房来见贾母，后往王夫人处来，谁知凤姐之女大姐病了，正乱着请大夫诊脉。大夫说：“替太太奶奶们道喜，姐发热是见血了，并非别症。”王夫人、凤姐听了，忙请人问可好不好。大夫回道：“正虽险却顺，倒还不妨，预备桑虫诸位邀请。”凤姐听了，当时忙将起来，一面打扫房间供奉斗枕娘娘，一面传与家人寄煎炒等物，一面命平儿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，一面又拿大红尺头给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裳，外面打扫净室，换留两位医生轮流斟酌诊脉下药。十二日不放家去，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安歇，凤姐和平儿都跟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。那贾琏是离了凤姐便要巡视，读行了两夜十分难熬，只得再将小厮内亲俊的选来出火。不想荣国府内有一个习不成才破烂九头厨子，名唤多官，因见他懦弱无能，人都叫他多魂虫。二年前他父母给他娶了个媳妇，今年才二十岁，也有几分人才，又兼生性轻薄，最喜拈花惹草，多魂虫又不理论，只有酒有肉有钱就注视不管了，所以宁荣二府之人都得入手，因这媳妇腰条异常，轻狂无比，众人都叫她多姑娘。如今贾琏在外熬煎，往日也见过这媳妇，垂淡久了，只是那句娇妻外句娈童不曾得手，那多姑娘也久有异于贾琏，只恨没空。今闻贾琏挪在外书房来，她便没事也要走三四趟，招惹的贾琏似鸡鼠一般，少不得和心腹小厮记忆，举以金帛也有不允之理，况都和这媳妇子是旧交，一说便成。是夜多昏虫醉倒在炕，二股人定，贾琏便溜进来相会，一见面早已神魂失据，也不及情谈款叙，便宽衣动作起来，谁知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，一听男子哀身，便觉遍体筋骨瘫软，使男子如若棉上，更兼银泰浪语压倒娼妓。贾琏此时恨不得画在他身上，那媳妇子故作浪语，在下说道：“你们姐儿出花，供的娘娘你也该气两人， 倒为我啊攒了身子，快离了我这里吧。贾琏一面大动，一面喘吁吁地回答，你就是娘娘，哪里还管什么娘娘呢。那媳妇子越浪起来，贾琏也丑态毕露，一时势必不免蒙山涉海，难舍难分，自此后遂曾相弃。一日独径搬回，十二日后送了娘娘，阖家祭天祀主，还愿焚香，庆贺放赏已毕，贾琏仍复搬进卧室，见了凤姐，正是俗语云，新婚不如远别，事业更有无限恩爱，自不必说。次日早起，凤姐往上屋里去后，平阳收拾外边拿进来衣服铺盖，不曾忘枕套中抖出一绺青丝来。平阳会意，忙藏在袖内，便走到这边房里，拿出头发来向贾琏笑道，这是什么东西。贾琏一见连忙上来要抢，平阳就跑，被贾琏一把揪住，按在炕上从手中来夺。平阳笑道，你这个没良心，我好意瞒着他来问你，你倒多厉害，等我回来告诉了看你怎么着。贾琏听说，忙陪笑央求道，好人你赏我吧，我再不敢厉害了。一语未了，忽听凤姐声音，贾琏此时松了不是，抢又不是，只叫好人别叫他知道。平儿才起身，凤姐已进来，叫平儿快看匣子替太太找样子。平儿忙答应了。找时凤姐见了贾琏，忽然想起来，便问平儿，前日拿出来去的东西都收进来了没有。平儿道，收进来了。凤姐道，少什么不少。平儿道，细细查了没少一件。凤姐又道，可多什么。平阳笑道，不少就罢了，哪里还有多出来的份儿。凤姐又笑道，这十几天难保干净，或者有相好的丢下什么戒指汗巾也未可定。一席话说的贾琏脸都黄了，在凤姐身背后指望的平儿杀鸡抹脖子的使眼色求他遮盖，平儿只装看不见，平笑道，怎么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样，我就怕有缘故，留神搜了一搜，这一点破绽都没有，奶奶不信亲自搜搜。凤姐笑道，傻丫头，她就有这些东西，肯叫咱们搜着。说着拿了样子出去了。平儿指着鼻子摇着头笑道，这件事你该怎么谢我呢。喜得贾琏眉开眼笑，跟过来搂着心肝乖乖肉的便乱叫起来。平儿手里拿着头发笑道，这是一辈子的把柄，好便罢，不好咱们就抖出来。贾琏笑着央告道，你好生收着吧，千万别可让他知道。嘴里说着瞅他不提防，一把就抢过来笑道，你拿的到底不好，不如我烧了就完了事了。一面说一面掖在靴叶子里。平儿咬牙道，没良心，过了河就拆桥，明儿还想替我替你撒谎呢。贾琏见他娇俏动情，便搂着求欢。平儿夺手跑出来，急得贾琏弯着腰恨道，死畜下小娼妇，一定浪上人的火来，他就跑了。平儿在窗外笑道，我浪我的，谁叫你动火，难道图你舒服，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见我呀。贾琏道，你不用怕他，等我性子上来，把这醋罐子打个稀烂，他才认得我的。他防我像防贼似的，只许他和男人说话，不许我和女人说话，我和女人说话越尽心他就疑惑，他不论小叔子侄儿大的小的，说说笑笑就使得了，以后我也不许他见人。平儿道，他防你使得，你醋他使不得，他不笼络的人怎么使唤呢，你行动就是坏心，连我也不放心，别说他呀。贾琏道，哦也罢了，都是你们行的事，我行动就算坏心，多在外叫你们都死在我手里呢。正说着，凤姐走进院来，至今见平儿在窗外，便问道，要说话怎么不在屋里说，又跑出来隔着窗户闹，这是什么意思。贾琏在口内接口道，你可问他吗，要想屋里有老虎吃他呢。平儿道，屋里一个人没有，我在他跟前做什么。凤姐笑道，没人才便宜呢。平儿听说便道，这话是说我吗。凤姐便笑道，不说你说谁。平儿道，别叫我说出好话来。说着也不打帘子，赌气往那边去了。凤姐自己先连进来说道，平儿丫头疯猛了，这蹄子认真要降服起我来了，仔细你的皮。贾琏听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，哇，竟不知平儿这么厉害，从此倒服了她了。凤姐道，都是你兴的她，我只和你算账就完了。贾琏听了啐道，你两个人不睦，又能拿我来垫床了，我躲开你们就完了。凤姐道，我看你躲哪里去。 夏莲道：“我自然有去处。”说着就走。凤姐道：“你别走，我还有话和你说呢，不知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